姐妹平安。弟兄姐妹都知道，祷告很重要。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在家中也常常祷告。但有不少弟兄姐妹在祷告当中也觉得很纳闷。为什么呢？因为好像觉得不知道怎么祷告。那有的时候在很非常这个危机的时刻，好像我们里面的话源源不绝的流淌出来，好像我们很会祷告。那当然这个危机的时刻过去以后，生活处于平静状态的时候，好像生活中没有什么值得祷告和祈求的。你说为儿女祷告，为家人祷告，为身体祷告，好像就这么多的内容，那祷告不能深入下去。那很多弟兄姐妹他也这样的说法，说我祷告好像没有什么话可说的。我想是很多弟兄姐妹大概都有这种感受，好像祷告没有什么话可说的，求也就那么多东西，是不是？特别是在美国时间待长了以后，什么都稳定了，好像生活中也没有什么大起大落，也没有什么真的是追求的东西，那我祷告讲什么呢？好像无话可说。那这是一个真实的光景。但是弟兄姐妹，你想一想啊，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你是开公司的，比方说你卖百货的，那讲到百货的时候你的话语特别多。如果你做电脑的，那讲到电脑的时候你什么都懂，你的话语滔滔不绝。如果说你做生物的啊，做医药研究的，讲到这个领域的时候你滔滔不断，是不是？但为什么祷告的时候就没有话语呢？因为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们是在世界上生活了许许多多年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对世界是熟悉的，对神的国是陌生的，对神的生命是陌生的，我们没有话语在神的面前来讲述。所以我为什么劝弟兄姐妹，如果你不读经，你祷告到最后就无话可说了。像刚才我们弟兄所祷告的，我知道他是个读经的人，他祷告的话语里面全是神的话语。如果你读圣经，你当然明白了，祷告是什么？祷告是神先说话，然后呢我们回应神的话，那这叫祷告。如果你心中没有听进神的话，没有读神的话，你用什么来回应神的话呢？所以祷告就很枯干。我知道有些老基督徒几十年了，也有十多年的老基督徒了，你听他祷告非常的枯干呢。你没有话语，你真的没有话语，所以你在神的话语上你要下功夫，你才能祷告。如果你不读经，你谈不上有祷告的东西，没有东西可说嘛。那还有一个，在教会当中我们常常劝弟兄姐妹，你要爱神，你要爱神。那爱神是什么意思？到教会当中，弟兄姐妹常常知道主讲的律法只有两条，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那爱也内容很多，比方我们照神的话语去行动啊，行事为人，这是爱的一个方式。但是爱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思想神。如果你从来都不思想神，你怎么爱神呢？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我要是会爱上帝啊，我要爱神啊。但你想到神的时候，那个神啊很空洞，没有内容，是不是？要他主啊，我要赞美你，那个主是个什么样子啊？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你知道在信主之前，你脑子里面也有神的那个观念呢。让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哈，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脑子里有神的观念呢。我们到现在为止，如果你不读经，也不好好听到，你脑子里面神的观念还是没有信主之前那个神的观念啊，主啊，那什么非常空洞。你这么爱神的人，你一定会思想神。你思想神，不思想不是空洞的，是有内容的。内容是什么？有神的话语。你没有神的话语，你永远不会认识神。你不认识神，你怎么思想神？你不思想神，你怎么谈爱神？你不爱神，你怎么可能去爱人？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一段时间的读以弗所书，就让弟兄姐妹明白，在经过神的话语里头， 跟主的关系是严肃的关系啊，你进入神的话语里头，神的话语出来，它充满你，它能改变你。神的话语是充满大能的话语啊，人的话都有能力，何况神的话语。那求主能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进到神的话语里头。那这段时间弟兄姐妹你好好听到的话，你明白了哈。以弗所书第一章啊，我们讲到保罗的一个祷告，保罗先是祷，先是赞美，然后是感谢，然后是祈求。这个祈求呢，弟兄姐妹，的原文只是一句话，160多个字，一口气哇哇没有句号的讲出来。你可以感到保罗内心那个迫切，那个爱神的心，那种爱弟兄姐妹的心。哦，以弗所的弟兄姐妹啊，你们已经成为基督徒了，你不能安于现状啊，你要快快的长进，都因是神。哇哇一整个一句话有那么长，你读圣经的话，从15节一直到23节啊，整整的那么长，只是一句话，也可见他爱神的迫切啊。那保罗的祷告讲什么呢？我把他们每个弟兄姐妹，你进到神的话语里头啊，你真的进到神的话语里头，你里头不是空洞的，你祷告不是空洞的，你思想神不是空洞的，你的生活也不是空洞的。那保罗在这段话里面讲什么？讲三个内容。第一个内容，他祷告求神让我们怎么样有智慧和启示的灵。你认识这个世界用脑子就够了，你聪明一点多认识一点，笨一点少认识一点，但认识神没有神的启示，没有神的灵，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他。所以保罗第一个告诉我们，要求智慧和启示的灵进到我们里头。第二点他祷告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我上个礼拜所讲的第二点他祷告是什么？他求神怎么样，他提到一个事实，就是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上个礼拜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真理的时候，希望大家还能记得啊。刚刚信耶稣的人，如果你真的信的话，超自然的能力进到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灵魂被苏醒，然后我们信徒生命的成长，就是你里面灵魂的知觉那个功能是越来越强。一个还没有认识神的人，他的灵魂处于一种沉睡状态，你谈神，你谈天国，谈永恒，谈永生，谈灵魂，他觉得你是在讲天方夜谭，他的灵还没有被开启。那一个真信耶稣的人，上帝的灵进到他的生命当中，他的灵被开启了，他灵魂的知觉开始被苏醒。所以我上次里面讲了，弟兄姐妹，你知道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灵魂的内在知觉功能的时候，说明灵魂的视觉、灵魂的嗅觉、灵魂的触觉啊、灵魂的啊这个味觉和灵魂的听觉。当你灵魂被神苏醒以后，你的生命在基督里不断的成长，你的属灵的眼睛，就内在的视觉功能慢慢加强了。什么叫内在灵魂视觉加强了呢？保罗说，让你们内心的眼睛被神照亮。那个眼睛，那个内心是什么？就指你的思想、你的意志、你的里面的心智被神照亮，你开始慢慢明白神的话语。你的嗅觉被苏醒，你开始闻到基督话语的馨香，你的味觉被苏醒，你开始尝到神话语的甘甜，就是神经神上帝的话语读下去有味道。触觉，你好像你感觉到你触到上可以拥抱基督，基督可以拥抱你啊。还有你的听觉，你慢慢听到上帝的话语，就是灵魂慢慢苏醒以后，你里面的知觉功能慢慢的增长，这是我们灵性成长绝不可少的步骤。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的生命还没有成长的话，也问问主，主啊，求你让我灵魂真的苏醒，不但苏醒了，让我灵魂的功能不断的增强，让我和你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让我看到、听见、闻到、触到，让我尝到，生命就不断的向里面晋升。做信仰弟兄姐妹，不是仅仅是说三天打个鱼，两天晒一个网，到教会来做一做，不是那么简单。你真的跟神建立关系，你需要往下走的。所以保罗讲第一点祷告是求主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第二个他提到了内在的眼睛啊被照亮，第三个他知道真认识神。请弟兄姊妹知道神的话语的奇妙。保罗讲三件事以后呢，这三个圆环呢，这是一个圆环，这是一个圆环，第三个圆环，到第三个圆环的时候，就是讲真认识神的时候，三个圆环里头，第三个圆环里头又掏了三个圆环。你注意圣经上的话语啊，他在讲到 正义是什么时候讲了三件事情？第一个，你知道什么？弟兄姐妹回应一下，正知道什么？我们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这是第一个圆环。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神召我们这些人做什么？这是保罗在第一章啊第三节四节讲了，神召我们是把一个荣耀赐给我们，他拣选我们，他预定我们，让我们得儿子的名分，让我们得产业，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让我们得基业，让我们生命的印记。就神拣选，神救赎，神印记，这是给我们的恩召所进入的指望。弟兄姐妹，如果你不知道你是谁，你也不可能活出来你是谁。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是谁，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没有办法，是不是？所以保罗在第三个圆圈里头又包括了三个圆圈。第一个圆圈是知道我们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第二个圆圈是什么？让我们知道是什么，基督在圣徒中做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的荣耀。第三个圆圈是什么？在信他的人身上所行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到第三点讲能力的时候，第三点讲能力的时候，它里面又有三个圆圈，这叫圈中套圈，环中套环，人中套人。到第三个讲到能力的时候，他讲到上帝上我们显明的三种能力，在基督里的三种能力。第一个能力是什么呢？基督复活的能力运行在我们身上。第二个能力是什么？你读圣经啊，哦，弟兄姐妹一定要读经，在神的话语里头你一定要进入神的话语啊！大家一起跟我一起翻圣经，翻以弗所书，大家翻到了吗？你翻到以弗所书，好，然后我们来看看那个，请弟兄姐妹再注意一下经文哈。保罗讲的第三个啊，第十九节，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行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是讲到能力，在这个能力里的包括三个方面的能力，也就是三个圆。第一个是二十节，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是他从死里复活，这是第一个第一种能力。第二种能力，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些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而且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都胜过了。这第二种。第三种能力，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成为，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你看到整个保罗在祷告当中很有意思，圣灵感动他，他被圣灵所充满的时候，为三样事祷告，讲认识神的时候又讲了这三个方面做认识神，然后讲能力的时候又讲了三个方面的能力。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就要分享这个浩大的能力究竟是讲什么。这三个能力是在我们生命中要彰显出来。我知道我们生命中没有能力，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们生命中真的没有能力。有的时候我们看看人可以征服太空，当然这句话讲的是太过早了，人还没有仅仅跨上月球啊，早得很啊。那人要想有征服风啊，所以我们用风能、火能啊、潮汐这种能量啊，我们想生活中人人都向往各种各样的能力，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当中常常没有能力。你想一想看呢，我们往往没有能力处理人际关系，我们往往没有能力处理我们内心的黑暗，我们没有能力面对生活中的许许多多的风暴，一浪打过来我们就垮下去了。去海边一玩水浪的时候，一浪打过来好像你很快就被淹没了，人在大海面前微不足道，极为渺小。所以遇到生活当中有许多风暴的时候，好像我们突然就被打垮了，一个疾病就可以摧垮我们，是不是？一场失业，工作没有了，你可能人就被打垮了，你的自尊心、你的自信心全都被打垮了，那些那点黑暗没办法去控制它，面对它，所以我们是多么的软弱，就是我们的怒气我们都不能控制它，因为我们生活真的是没有能力。所以保罗在这儿告诉我们，基督的门徒你要意识到，要明白啊，基督的能力是什么。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就是分享这样的真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你是我们的神，你爱我们，你在我们中间。主，你开我们灵魂的眼睛，主啊，让我们看见你，让我们闻到你的馨香，让我们触摸你，让我们听到你的话语，让我们对你的真道有胃口。主啊，让我们知道你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你把那样浩大的能力放在我们的里头。主，你开我们眼睛，让我们知道你这样爱我们。巴不得今天我们在这儿的每一个人，主啊，我们的心被带到天上，带到你的面前，带到你的宝座面前，让我们知道你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你把你自己的儿子也赏赐给我们，把你儿子一切的丰盛，一切的荣耀都赏给我们。主啊，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感谢你。主啊，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刚才我们讲到那个以弗所书啊，这个里头是很奇妙的啊，环中套环啊，人中套人。保罗的祷告充满了天上来的启示，我们感谢主。那保罗在第一个讲到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不应该是软弱不堪的，他特别讲到他信徒你要明白啊，那运行在新的人上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什么样的能力呢？保罗说你看一看呢，看看你的生命当中基督呢复活的能力运行在你的生命当中。有的时候我读经我觉得很奇妙啊，上帝为什么提这样的话语？为什么上帝不会讲上帝创造的大能？我读这个以赛亚书第40章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如果你还记得啊，那儿告诉我们在上帝的眼中他的被造物像什么？你站在这个大海边啊，你看到那个万吨级的那个伯伦，就像一个马蚁一样，是不是在海边你看到，是不是？然后就看海上的人就像个小蚂蚁一样，远远的看去，是不是？大海是浩大的不得了啊，海没有一个人我想你真的把海能量尽，是不是？可是说以赛亚先知怎么说？他说上帝啊，你用什么？用手心量珠水啊，所有的水，宇宙所有的水在上帝的手掌当中，就那点儿，你看到一个大一个小，是吧？那圣经上还说你看看这个世界大的不得了啊，你看有大山，在大山里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渺小的不得了，可是你要上帝用什么？上帝用秤善纲，对不对？用尺度量高山，所以整个世界是渺小的不得了。所以圣经上说你看天空很大，宇宙是大的不得了啊，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都不知道这宇宙有多大，可是人家说上帝用虎口量苍天啊，用掌心量珠水，用虎口量苍天啊，用升斗称大地的土。你看大地土壤有多少，上帝用斗可以称装它啊，用秤称山冈，大山上帝要称一称一下，就那么简单的事情。上帝的能力是如此的浩大，他伟大到一个程度我们没办法去理解他，没办法去认识他。老百姓的世界上我们有60亿人口，多得不得了啊！每次回上海我就觉得人太多，挤公共汽车的时候我觉得要人少点多好啊，人太多。可是那样说万民就像水桶里的一碟一样，全世界的人啊就像水桶里面一小碟啊。然后又说世上是万国就像天平里一定的灰尘。我觉得上帝是如此的伟大，可是为什么保罗在这儿讲神的伟大的时候他不讲上帝这个创造的大能？你知道我们人不仰望天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渺小，我们住在这个自己的书房里头，我们就觉得我们了不起，我们非常的伟大，什么我们都懂，但是真正的大自然的面前你知道人非常的渺小，渺小的不能再渺小，外面就像水桶里的一滴，就像天平上的微尘，人是如此的渺小。可是保罗在这儿不是提到这种能力，上帝创造的大能，他知道基督复活的能力， 他为什么要讲基督复活的能力？因为弟兄姐妹，复活的能力是得胜的能力，是战胜死亡的能力，是将所有一切的恐惧，最终的恐惧是恐惧死亡。你为什么怕失业？你为什么怕生病呢？你为什么怕海啸啊？为什么怕地震啊？为什么怕台风啊？讲一句话，你就是怕死啊，是不是？而死亡是我们最后的敌人，最强大的敌人，人类没办法征服的敌人。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这个能力在宇宙当中没有一个能力比这个能力更大的。所以基督徒，你做神的孩子，成为耶稣的门徒，你现在不需要祷告说主啊，你赐给我能力。保罗没这样讲的啊，弟兄姐妹，你不需要这样祷告，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不需要祷告主啊，你给我能力。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天天这样祷告，主啊，你给我能力，好像谁也没听他的。主啊，你改变我这个臭脾气，祷告三年了，脾气还臭，是不是？好像是不听你祷告，因为你根本不需要这样祷告。保罗在这儿不是叫我们祷告，说主啊，你给我能力，没有这样祷告。保罗怎么说啊？保罗说，圣灵进到我们的里头，光照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突然明白了，突然看见了，原来能力已经在我们的里头。你真的信靠耶稣基督，你真的跟神建立关系，能力已经在你的里头。你现在不是祷告求能力，而祷告求主让我明白那个能力在我的里头。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那个能力大不大？可以征服死亡，就那个能力已经运行在你的身上，这是保罗所说的。有人说，那我不知道啊，我会感觉不到啊。这是为什么保罗替我们祷告，圣徒需要祷告的，主啊，你开我的眼睛，让我知道里面有这样的能力，什么能力在我的里头。我们想一想，弟兄姐妹，在我们生活中许多这样的时刻，我们常常觉得很惊讶，像人传福音多难，是不是？像人传福音是何等的难，人的心里头啊，就像钢，像铁一样，像石块一样，你跟他怎么传福音，他无动于衷，真的无动于衷，是不是？人里头就是个铁，你怎么打不开？那突然有一天，他的心门向上帝打开了，你知道这不是我们人能做的工作。人的话语虽然有能力，但人的话语不可能触及一个人的灵魂，你不可能让一个人灵魂来苏醒过来。所以一个人真的悔改信耶稣，完全是上帝的大能在他里面运行的结果，让他灵魂苏醒过来，他能看到说阿巴父啊，他活了，他里面活了，他知道原来神爱我，原来我的世界这个宇宙当中不是个孤儿，神爱我。所以真正信耶稣的人，是上帝的灵在他里头感动他，触摸他，那复活的能力让他死的灵魂能活过来，这是上帝的工作。那我们信耶稣的人呢？我们信了以后，我们发现我们生命好像没有活力，是不是？我们就没有活力。我等会讲第二点的时候，我要详细的说。那保罗现在告诉我们，复活的能力已经在你的里头。我当时我们每一天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时候，求圣灵光照你，光照你，光照我们每个人。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已经在你的里头。当我发现我们越来越不能控制自己的时候，你比方说有些人一直活在过去的那种回忆当中，比方说在婚姻当中你很失望的时候，就想到你过去，我过去那种光景多美啊。他知道这样不对的，可是上帝说，主啊，你救我，脱离我过去的那种幼稚的回忆，好像不行。那这个时候来求神光照你，主啊，你光照我，让我知道复活的能力可以把我从黑暗当中带出来，我不要再活在过去那个光景里头。你向神祷告。那有些人比方说你跟随主一段时间以后，我听过好几个弟兄姐妹都跟我这样的分享，他说，难道真的上帝能改变人的本性吗？我觉得不可能。他说，过去我在信耶稣之前，我觉得我不能改变自己，我信了耶稣以后，我以为神可以改变我，我可以改变我自己，但我发现我没有被改变，我还是过去那个德行，我还是不能控制自己，我的欲望，我的怒气，我过去的那个 personality 现在还是那个样子。我弟兄姐妹，你不需要你改变你自己，你第一件事要做的，要明白基督复活的能力在你的里头，你里头有个宝藏，你里头有黄金，你里头有个金库，你需要的是意识到这个金库在你的里头。你活得不应该像乞丐，不是靠自己的肉体来挣扎，你知道主的能力在我的里头，主的生命在我的里头，主的权能在我的里头，主复活大能在我的里头。很多人我们生活的每一天，常常我们弟兄姐妹可能忘记了这样的事情，我们说主啊你救我，主啊你给我能力，这不是祷告的问题，这是圣灵开启我们眼睛的问题，让我们知道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的里头。你知道我们中间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有一些风雨，有些挫折，一些苦难，让你生病的时候，你失业的时候，好像前途无望了，好像死的阴影在徘徊了。这时候不是说主啊你来帮助我，主啊你赐能力给我，让我得胜这种恐惧，而圣灵光照你，基督复活的能力已经在你的里头，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征服这个复活的能力。做基督的门徒要慢慢的意识到你里头所拥有的，你在神的面前你所拥有这种复活的能力在你的生命的身上。我一直跟弟兄姐妹分享，每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活在两种诠释之下，一个死的力量，一个是罪的力量。没有基督在我们生命中运行的时候，我们都是这两种力量的奴隶。我们的救人的力量我们独胜不了它，我们的脾气，我们的性格，我们的虚荣，我们的骄傲都是在捆绑我们。死的力量遇到灾难的时候我们恐惧惊慌，但是基督告诉我们，圣灵告诉我们，复活的能力在你的里头，这是第一件事情，请弟兄姐妹记得。第二件事情，保罗所讲的是什么？他说基督已经是超越了万有，远超过一切的万有。前面是因为基督的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你可以对所有的罪和死亡说 No， 你可以对那个愤怒的力量、死亡的力量夸胜。这是基督徒为什么你里面刚强起来的时候，你的里面充满了这种能力。我想知道一些软弱的基督徒哈，特别是在生重病期间，进入人生的低谷的时候，一个人长期在病床上，你知道，家人也很厌烦，家人失去耐心，周围的人还觉得好像也不大对劲。那时候对世界你觉得很不可爱。这个世界非常不可爱，周围的人好像都不爱我，那这是一种光景，但是又不想离开这个世界，又不想离开这个世界，觉得怕，为什么对未来那个指望没有把握，既不想离开这个世界，对未来的指望也没有把握，所以叫另外一种能力，是基督是远超过一切能力的主。如果你读圣经，读一下圣经啊，弟兄姐妹，你看看圣经里头，就在以弗所书第二十节的后半节，叫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啊，一切都超过了。那这儿讲到是什么？那保罗在这儿提醒弟兄姐妹，基督不但从死里复活，得胜了罪恶和死亡，这让弟兄姐妹看到一个真理：这个宇宙之大，大到我们无法想象。宇宙不单单只有我们这些人的生命，宇宙中还有许多属灵的生命。按照教会那个传统的教导我们哈，天使有九类天使，或者九个等级的天使。那第一种天使我们叫天使长，天使长是谁呀？米迦勒哈，天使长。那第二类呢是一般的天使， 第三是什么呢？是那个基鲁伯啊，还有那个圣经上讲的基鲁伯，还有那个叫什么撒拉夫啊。然后呢，圣经上就提到这儿的一些词了。弟兄姐妹，你注意一下这个圣经的经文哈。那这儿有啊，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有名的，这指什么？这是灵界的所有的这些灵界的那些存在物，各种各样上帝的破月和使者。这个宇宙之大，大到无法想象，灵界生命之众多，我们没有办法去数算啊，有各种各样的天使。但这儿所讲的这些使者不一定都是好的使者，也许是邪恶的使者，是邪灵，是魔鬼的仆役。如果你读到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的时候，那讲到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而以各种邪灵在征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在这宇宙当中有许多存在物比人的力量要大得多，其中就是魔鬼的能力比我们人要大得多。你还记得索多玛、俄摩拉被毁灭的时候，上面有两个使者就毁灭了他，是不是？你还记得历代志下，当时西西家王这个小国的一个国王，当时这庞大的帝国亚述王带领千军万马来围攻耶路撒冷，那先知以赛亚向神祷告，就上帝派了一个使者，让叙利亚军队的官兵将士全都被除灭，所以叙利亚王蒙羞的回到自己的国家。那这讲天使的能力，因为他是上帝所造的，但邪灵的力量也是同样可怕的。如果你读圣经里头，特别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就那些魔鬼的力量你发现了，一个魔鬼他可以让一个人赤身裸体，这就不觉得羞耻，甚至魔鬼让一个人用石头来砍自己的身体都不觉得疼痛。就邪灵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觉得，哎呀，我们现在21世纪哈，你讲魔鬼邪灵只是一种观念而已，真的有邪灵存在吗？是的，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邪灵是存在的。我有一个老师啊，他是以前在阿伯丁，英国的阿伯丁大学教那个道德哲学啊。他写了一本书，他就说啊，他做很多年的研究，他说世界上所有的这些伦理系统、道德系统都没有办法解释邪恶的问题。你看这个世界啊，有很多邪恶的东西来出现，我们都没办法理解它。你想想过去那是在非洲两个小国家彼此的仇杀，大家还记得吗？那两个小国家叫什么名字？大家还记得？这两个小国家很小，这是好多年前的时候彼此仇杀啊，卢旺达还有个什么乌干达，互相的仇杀，上百万的人就死于这种无聊的无意的仇杀当中，是不是？那希特勒他就这么疯狂的来屠杀人的生命，不要讲这么远，就像现在在美国克伦布斯那个杀手杀死那么无辜的这些学生，科罗拉多州那个人无辜的杀死那么多人啊！你再想一想，最近说纽约还有芝加哥无辜的杀死这么多人，这些心灵当中是什么？你用现在的心理学，你用现在的社会学去理解，你没办法理解的。邪灵在一个人生命的工作，你没有办法想象的，他蒙蔽了你的心眼，让你没有办法来清楚的思想什么是正道，应当行在其间。那我讲了这么多，只是看到最后的世界。美国还有一个人啊，还有一个心理分析师啊，这个分析师 Scott Peck 这个人，他写了很多的这方面的研究，他是一个心理分析的人，他有 MD 的，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People of Liar。 他在生活当中，他做心理治疗的时候就发现，心理治疗没有办法来理解为什么有的人是那么邪恶，他里头被这种邪恶所充满。为什么有些人他里面就充满着恨， 没有喜乐，全是恨，全是谎言，结果干出了让人非常吃惊的那些丑事。他是个心理分析师，然后他开始参与赶鬼。他讲了他的这个书里面讲了赶鬼的一些事实。那我是举了这两个现代搞研究的人来告诉你邪灵这个存在的事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越是进入这种属灵的隐喻，你越是感觉到属灵征战的真实，有一股力量把你从神那儿往外拉。上帝爱你，甚至绑定了爱我们所有的人，上帝赐能力给我们每个人，但撒旦的力量、魔鬼的力量、邪灵的力量，他就不希望你跟神建立关系，他不希望你爱神，他希望你恨神。撒旦的意思就是把他自己的意志放在你的里头，放在灵里的里头，让你辜负他的意志，扩充他的版图，这是魔鬼的作为。所以你看看整个主耶稣在世上行道的时候，那些魔鬼的势力就是这样来控制人。就保罗在这儿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这个世上有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事件的、有组织的、有人的各种各样的邪灵、各种各样邪恶的势力在控制人。人们意识不到，保罗说是因为世间的神弄瞎了人的心眼，你意识不到这个邪灵在人生命中的作为，在人生命中的工作。让我们知道一下我们生命中的事实啊！我提醒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后的生命当中，对邪灵和魔鬼的这种认识往往不够的。我知道有些人他是否认这个魔鬼的存在、邪灵的存在，那还有一种人呢，他不否认，他真就怕魔鬼，怕得不得了。这两种对魔鬼的认识都是魔鬼所喜欢的。如果一个人说魔鬼根本就不存在，实际上根本不理魔鬼、邪灵这件事情，那恰恰是魔鬼得着了一个人，他在他生命中主观他都意识不到。还有整天就怕魔鬼，那魔鬼在一个人生命中就掌权了，他的基督还伟大呢，对不对？整天怕这魔鬼，那生命当中是被魔鬼来掌权。所以这两种都是错误的。但是基督徒要警觉这个属灵的征战。那保罗在提醒我们一些事情，要看到基督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同时我们要知道魔鬼的工作往往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给魔鬼留一个缺口，魔鬼就在我们生命中来工作。我举几个例子，弟兄姐妹也许慢慢就意识到。如果一个人你来到神的家中，来到教会当中，也在敬拜神，如果你的心思意念全是在这个世界上，你对永恒一点兴趣都没有，你来教会的目的，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实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想法、一些计划，魔鬼对这种人，魔鬼哈哈大笑。为什么？这种人已经在魔鬼的掌管之下。为什么呢？就是这种基督徒对魔鬼来说他一点不担心，你是他阵营的人。为什么？因为对这样的人来说，你信靠耶稣基督不过是一种手段，你的心思一定并不在上帝那儿，你的心思一定不在永恒，你的心思不在神的国，你的心思一定不是在天上，不是在荣耀的国度里头，你的心思一定我也是在这个世界的，你只是利用上帝，以他的手段来达到我自己的目的。魔鬼哈哈大笑说，这个人在我的版图里头，你放心好了，你不要惹他，他已经在我的国度里头。为什么？基督的福音至多是个工具啊！这种人越是热心的追求那个宗教，那魔鬼越是哈哈大笑。为什么？他在魔鬼的版图里头，他永远脱离不了这个层次。那在教会当中还有一种现象，特别是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心中非常的火热，火热的不得了，我们就觉得哇，这个生活在天堂当中。我们中间好多人刚刚休息的时候，心中甜的不得了，甘甜的不得了，觉得哇，那种蜜月的感觉很甜啊。这种罗常常要警告他，哇，这是暂时的哈，也要暂时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就跟你肉体生命成长一样，它会是有波动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你意识不到，就算我这种甘甜一定要持续下去，直到永永远远，突然有一天这个没有了，你会什么反应？那还有一种现象是什么呢？信主一段时间以后，我们里面慢慢的枯干，我就感觉到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我发现你灵里头相当的枯干， 就是上帝好远哦。信心也就这么回事，礼拜也就这么回事，讲道也就这么回事，好远哦。我改变不了了，生活就是这个样子，苦干永远就是苦干下去了。如果你的心目当中这两种想法在你的里头要根深蒂固的话，那是魔鬼的工作在我们生命中已经开始了。然后根据我们不同的情况，比方说有些人性格哈非常认真，他信了耶稣以后他非常认真，说我一定要让他明白，让他清楚啊，基督真理是什么，这种甘甜是何等的美啊。那这种非常认真的人，非常较劲的人，他发现我信主一段时间很甜蜜，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是里面很苦干，他里面就非常的痛苦，我要想办法把那种甜蜜找回来。但魔鬼这个时候的工作是什么？不让你接受那些成熟的基督徒，不让你接受那些生命中有长进的基督徒。为什么？一旦那些有长进有成熟的基督徒在你身边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你为什么生命会出现这些苦干，你怎么样走出这个苦干，他会指点你，会帮助你。但魔鬼就把你从这些人中拉出来，让你孤立下去，让你靠自己的意志，我一定要改变，我一定要得喜乐，我一定要得甘甜。结果藏到最后啊，这个人太认真，太较劲，太用自己的意思行事，结果是越挣扎越绝望。那这种人是魔鬼所喜悦的，魔鬼说这种人我可以得到他，没有问题。他越是挣扎，他越是灰心，他越是灰心，他越是远离上帝。那么还有一种人不是这种人，还有一种生下来就是无所谓的，就是无所谓的人。他信了耶稣一段时间以后，开始一段时间喜乐，再后开始枯干了。他不是想找回这种甜美的感觉，他不是的。他怎么说呢？哎呀，我也不错啊。你看周围人相比，我还是蛮热心的，是不是？信仰就这么回事，不要那么太认真，做什么事情不要太过分，啊，这样装坏就可以了，就可以了。不要再寻求什么突破，不要寻求什么长进，就这样好了，就是这样，不要过分就行了，不要太过分。这种心智也是被魔鬼可以利用的。那更可怕的是什么？在我们的信仰成长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上帝在我们里头来激发我们要追求他，可撒旦要诋毁我们，让我们停在原来的地步不动，就是哎呀，人生有很多的阶段呢。我过去那个阶段我对信仰很热心，那个阶段也过去了，我现在这个阶段呢很枯燥很无聊，这也是个阶段啊。信仰就这么回事，我过去那个热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开始一个新的时代，我新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周期，我新的生命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就是对上帝就这样就可以了。就当我们真的现在在我们里头扎根的时候，弟兄姐妹，魔鬼已经在我们里头工作了。所以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要意识到撒旦邪灵是希望我们远离神，上帝是希望我们在他里面有长进。怎么办？保卫教上我不是说祷告主啊求你捆绑撒旦。弟兄姐妹，撒旦不可怕的，要真的明白的话也不可怕的。为什么？撒旦是什么？是被造物啊，他跟造物主是不可以平起平坐的。有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姐妹跟我说，我们讲话声音小一点哦，不然魔鬼就听到了啊。那这话讲的一半对的，你知道吗？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撒旦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你明白吗？撒旦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只有当我们给他留缺口的时候，他可以攻击我们。如果你身上没有留下缺口，没有给他留下地步，他不可以得到你。如果我们心中整天被仇恨所充满的话，弟兄姐妹你小心了。如果你心中全是恨，没有饶恕没有爱，那个时候我们非常小心，我是不是给撒旦留了地步。如果你都一直是枯干，在神的面前从来不寻求突破，不是跟弟兄姐妹交往，没有团体的生活，没有这样一个属灵的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也是给魔鬼留地步了。生活中有很多的时刻我们可以给魔鬼留地步，如果你不给魔鬼留地步，魔鬼对我们毫无办法。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你看到基督是个至上的基督，他远超过这些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组织的有位的。圣经的话很妙，不是超越一点点的，不是超越一点点的。有的时候我们想上帝只是比人聪明一点啊，那个Steven Jobs 很聪明，上帝只是比他聪明一点点，一大错都错了。他是被造的， 创造造物主啊，魔鬼很有能力，是魔鬼是比魔鬼啊，上帝比魔鬼说高那么一点点。我们这样想是大错特错了。圣经上说，基督是远超过一切，一切黑暗的势力都在耶稣基督的脚下。但是我们要小心，你不能给魔鬼留地步。比方我们生命当中，你生命不能成长的时刻，我们要意识到自己，我们为什么生命不能成长？为什么作为基督徒，生命当中有那么多的势力来拦阻我们？我们变成非常软弱、非常没有能力的人。就像你星期天做礼拜，非常的痛苦。哎呀，这一天我应该做什么？不想到教会去。就像你每天回来下班的时候很累了，不要再读经了。有的时候我里头给自己安慰自己啊，你们自己给安慰自己。我已经工作了一天了，看看报纸吧，看看电视吧，别太累了，不要读经，明天再读吧，这样一天就过去了。因为你软弱不堪了，是不是？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哎呀，今天我心很烦，心烦的时候不能安静，不能读经，那明天再读吧，一天又过去了，是不是？有的时候你的心里面说，哎呀，今天早晨起来，这个脑子不清醒。老子清醒的时候再读经吧，老子不清醒的时候不要读经，啊，结果一天又过去了。我们里面非常的软弱，我们把自己的生命打开，留下一个缺口，好像让魔鬼在我们生命中来做工。魔鬼把我们从上帝面前给拉走，让我们离上帝越来越远。巴不得弟兄姐妹要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不是求神，主啊，你给我力量，而是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基督也远超过一切。我们不是活在恐惧当中，而是靠近基督，基督你在我的里头能彰显出来，基督你在我的里头让我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不仅仅是个信的基督徒，要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得胜自己的软弱，也得胜一些黑暗的权势。如果我们活在神的面光当中，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撒旦在我们的里头毫无地步，撒旦在我们的里头没有任何的地步可以被他利用。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基督是死里复活的基督，让我们认识到基督是超越那有的基督。如今这样的生命、这样的能力在我们的里头，所以下次我们遇到这种属灵征战的时候，让我们对魔鬼说，基督在我的里头，我的主也远超过一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的。所以我们到了以弗所第六章的时候，我们要详细的来讲这个属灵的征战。第三个能力就在以弗所的第一章的最后啊，这最后他说，欲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使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这是一种能力，这个能力在别的地方是找不到的，就在基督里面有这样的能力。那这是一种什么能力呢？这有几个神的教导，很有意思的一个这个圣经的真理。我巴不得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先注意一下这个经文是怎么说的。他是说第22节，又像万有伏在他的脚下，就无论是灵界的、物界的，所有的一切是在基督的脚下，因为基督是至上的。那下面说，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这句话我思想了很长时间。我默想，基督本来就是万有之首，他创造万有，为祭万有，万有是本于他，也归于他。那为什么这儿说他为教会做了万有之首？为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有一个目的，他来到这个世界有个目的，他为人上十字架有一个目的，他从死里复活也有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教会。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认识到神的真理啊！教会在上帝的计划当中，它的位置是何等的崇高。基督所做的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是为了教会。那就是说，在宇宙还没有形成的时候，上帝创造宇宙，他有个蓝图，这个蓝图的中心就是教会。就上帝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教会。教会是谁？教会就是我们这儿的每个弟兄姐妹。就在上帝的计划当中，教会是至尊的，教会是高贵的，教会是荣耀的。那这是说为了教会的缘故，耶稣做万有之首。那明白这个事情以后，我们看下面一句话。下面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 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当我们到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我们会详细的会说，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一个头没有身体我们不敢想象，一个身体没有头我们也不敢想象。我们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是身体的一部分，这个身体跟头是一体的，头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身体中每个功能可以追溯到头。那下面有一句话才是我们今天要弟兄姐妹要记住的，他说基督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上帝的话语让我们明白一个真理，上帝的荣耀充满基督，上帝的全能，上帝的属性，上帝的性情，上帝的品德充满了基督。那基督的心情，基督的能力，基督的荣耀要充满他的教会。那这是上帝的一个定命，上帝的一个蓝图，上帝的一个计划。为什么？他通过这个教会把上帝的荣耀能彰显出来，把上帝的心情彰显出来，把上帝的品德能彰显出来。这件事情江河是不能承担的，大自然是不能承担的，大自然可以彰显上帝创造的荣耀。你看到山子高大，你知道这个创造大山的上帝更伟大，你看到这个宇宙之浩瀚，你知道上帝之广大，他可以，这个大自然可以把上帝的荣耀，那个创造的荣耀的彰显出来一部分，但是这个大自然不能彰显上帝的圣洁，不能彰显上帝的慈爱，但人可以，被救赎的人可以彰显上帝的圣洁，可以彰显上帝的怜悯，可以彰显上帝的良善。就大自然不能，天使也不能。为什么？天使没有肉体，天使没有来这个苦难的世界生活的经历，他不能，他不能知道在这个苦难的世界当中，我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仍然可以对上帝说，主啊，你就是我的主，你杀我我也跟随你。那天使不能这么做，只有人能这么做。就上帝创造万有，他心目中有个计划，就是教会，他通过这个教会来彰显基督的丰盛，基督的荣耀，基督的性情，基督的品格，基督的属性。那这是上帝为什么要有教会？我们中间的每个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哈，都能被基督这样的荣耀、能力、属性所充满的话，教会就充满了基督。我巴不得我们照着每个弟兄姐妹来思想一下，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充满了万有者所充满的？基督是光，神是光。如果我们是被光所充满的话，我们里面有光会照耀出来。基督的光已经在我们的里头，问题是我们生命中有很多东西拦阻那个光来照耀出来，有很多黑暗的东西，很多坚硬的东西，光在我们生命中透不出来，所以我们活在黑暗的捆绑之下。你想，基督是爱，神是爱，爱要通过我们来渗透出来，来彰显出来，来显现出来。但是我们生命中有很多东西拦阻那个爱在我们生命中流淌出来。那上帝是烈火，火要在我们的里头要渗透出来，要彰显出来，要散发出来。我们常想一个信靠基督的人就像什么，就像一块砖啊，就像一块铁，这个铁放在炉子里面在烧，火烧红了这个铁，铁在火里头，火在铁块里头，基督徒的生命被上帝的荣耀充满的时候，应该是这样一个光景。弟兄姐妹，这是上帝心目中荣耀的教会，荣耀的教会应当是这样的教会。你读耶路撒冷啊，你读这个启示录讲的新城耶路撒冷，到人类历史最后结束的时候，人类历史最后的那个时刻，你读启示录最后一章22章，你就发现一个真理，那个地方没有微软公司不在那儿，美利坚合众国也不在那儿，苹果公司也不在那儿， 教会在那个地方，教会在那个地方。那个教会是什么？圣经上说，那是羔羊的妻。但是你读了21章的时候，很多的真理让我们没办法理解。大家稍微看一下，我们时间，让我们稍微看一下二十最后一章，21章哈，21章。21章第9节的后半节啊，我读一下。有一位天使就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新妇，就是羔羊的妻子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他从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赐给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极宝贵的宝石，好像比喻明如水晶。这儿看到在人类历史的最后，教会在那儿。上帝创造万有，建立教会的目的完全的实现。那这儿有一个真理很有意思，说教会是羔羊的妻。那羔羊的妻是什么？是圣城耶路撒冷。如果你向众人介绍你太太的时候，你说我的太太就是一座城啊，这座城是我太太，你不会这么说的。上帝是用这个比喻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一座城是有经营的，需要有设计的，需要有建造的，需要有蓝图的。上帝有他的计划，有他的蓝图，他创造万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教会。那有教会的目的是什么？要上帝的荣耀充满这个圣城。所以这儿讲到上帝教会的时候，他说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用极贵的宝石，好像比喻明如水晶。如果你读整个启示录，那水晶是代表上帝的性情，水晶是代表上帝的性格和品德，啊，就是整个圣城耶路撒冷被上帝的性情所充满。这是上帝心意中的教会，这上帝救赎我们的目的。在世上没有一种能力让人有上帝的性情，连原子弹强迫一个人也不可能有上帝的性情。但是基督在我们的里头，他不但是超越所有一切灵界的生命，没有在他的脚下，他不但从死里复活，但是罪和死，基督充满万有者，那个生命要充满教会，让我们有神的性情，让我们有神的样式，让我们有神的属性，让我们有神的品质。这上帝就是教会一个最终极的目的。然后回到我们 REA 们来看一看，弟兄姐妹，看看我们的光景，我们身上有上帝的性情吗？我们教会有上帝的性情吗？看看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需要保罗这样的祷告：主啊，你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你的能力在我的里头，不要再让我过一种非常软弱的生活。晚上祷告的时候，哎呀，太累了，躺在床上祷告吧，自己给自己找个借口，刚祷告两句就睡着了，是不是这样？该祷告了，什么能力在我们的里头，我们要刚强起来。主，你帮助我，你的生命在我的里头，你能力在我的里头。有的时候我们跟人际关系，我们就不能赦免别人，人家一点点不好听的话就触动我们的怒气，我们太软弱了，弟兄姐妹，我们的里头太软弱了，是不是？一点点小的波折马上就惊慌恐惧，天地末日来临，不知道我们里面有能力啊，不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成就的旨意是什么。上帝的属性，上帝的性情，上帝的能力要通过你，通过我，通过主的教会来彰显出来。这是上帝创造的计划，天使不能完成的，大自然不能完成的，但上帝的教会可以。为什么？这是一群蒙上帝羔羊的血所洗的人，与圣灵所充满的人。这是上帝的计划要成就。如果我们教会要成为上帝心中的教会，弟兄姐妹，让上帝的能力，让上帝的属性，让上帝的品质，让上帝的性情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彰显出来，让我们生命中充满上帝的爱，充满上帝的圣洁，充满上帝的怜悯，让我们越来越像上帝。最后一句话，上帝救我们是要让我们成为神，这个神是小写的哈。实际上的话，成为神不是说跟神平起平坐的，不是这个意思。实际上就是说，道成肉身，目的上肉身成为道。上帝救我们，弟兄姐妹， 那个荣耀的目的我们无法想象。我们只想，主啊，我还没有家眷啊，我还没有家庭，我要成立一个家庭，神会祝福的。我没有工作，神给你的工作。主啊，我的身体有病，主你医治我，这都是可以祷告的。但上帝荣耀的目的是什么？让肉身成为道，让我们都是成为神的儿女。什么意思吗？这不就是像神吗？有上帝的性情，有上帝的能力，有上帝的生命，有上帝的属性，这是荣耀的教会。耶路撒冷这个圣城，这是上帝的计划。这个圣城充满了神的荣耀，羔羊在那儿，圣城里面有光，上帝就是城的光。圣城的光辉就是那个比喻水晶的光辉，那是上帝的属性。所以巴不得我们 REM 像这样的一个教会。主你怜悯我，不让我老我的属性拦住你的荣耀在我生命中彰显出来，不让我的软弱拦住你的刚强在我生命中来彰显出来，不让我的胆小，不让我的不负责任拦住你的生命在我生命中彰显出来，让我成为一个得胜的人，因为耶稣基督你的能力在我的里头。让我们一起祷告。哦，主你光照我们，你怜悯我们，主你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你救赎我们，你创造我们，你把圣灵放在我们的里头。主啊，你治好的美意就是要带进我，把我们带入那荣耀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活在今天，让我们靠着你的能力，因为你的能力已经在我们的里头。主啊，那是运行在基督身上的能力如今就运行在我们的里头，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运行在基督的身上如今运行在我们的里头。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软弱的人。主啊，那超越万有的大能，超越一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一万世界的能力如今就运行在我们的里头，那叫万有被神所荣耀所充满的能力，主啊，如今就运行在我们的里头。主啊，让我们活得不要像个乞丐，让我们活得不要这么软弱，让我们在你的里头被你复兴。主你刚强我们，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里头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尊贵。主，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天有许多的东西在拉扯我们，在捆绑我们，魔鬼的势力也得着我们，但是主你在我们的里头不是软弱的，是刚强的，把在我们的里头的比在世上万有都大，因为基督你是我们的生命，你是至圣至高至荣至洁的神。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感谢你，谢谢你把这样荣耀的能力放在我们的里头，愿你的教会充满你的能力，充满你的荣耀，充满你的品行，充满你的属性，让你的教会被你复兴来荣耀你。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